家人们平安，今天我们打开路加福音，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读37到38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再来敬拜。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颂赞你伟大的名。是的，从你而来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求生命乐河的水来充满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被更新。我们愿意大步向前，承接属天祝福和恩膏，用新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一颗新心来颂赞你。愿你的话语、美好的旨意都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
Jones
世界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
再来一次，来十字架，
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
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一直读到三十八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这一段经文讲述到了一个如今在教会普遍称为奉告的章节，他宣讲传达弥赛亚要从大卫家出生。从大卫开始以来，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了，大卫的后裔也有好几千家人，然而神的眼目遍察他们，要拣选一家，使他的儿子可以从那一家来到世界。他不拣选在耶路撒冷四围那些统治阶级豪门巨士的家庭，他的眼目单单注视在远在加利利山地偏僻乡村中一个卑贱家庭中的一个谦卑童女。他如此获选，能为怀孕教养神的儿子，该是何等有福的女人。拿撒勒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家乡，离犹太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很远。它位于主要的商贸路线上，有很多外邦商人和罗马士兵进出，被南方犹太地的犹太人所轻视。拿撒勒是犹太人所藐视的无名小村，在以赛亚书九章一节中就有说到，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玛利亚也是个贫穷的少女，就当时的观点来看，她没有被神使用成就大事的条件和资格，然而神却拣选了她， 要求他要做出最重要、最顺服的行动。路加他作为一个医生，他完全了解婴孩是如何形成的，可是他把这件事情作为事实记录下来。在教会的传统认为，他曾经和玛利亚谈过关于这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写的事，所以这是玛利亚的亲身经历，而不是虚构的故事。未出嫁的女子怀孕要冒灭顶之灾的危险，玛利亚由圣灵承孕的事情更有可能被人指为是疯癫。然而纵然冒着这些危险，玛利亚仍然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说这话并不清楚自己可能成就的大事，她只知道神在呼召她去侍奉他，因而乐意遵从。蒙神喜悦不会立刻带来成功和名誉，神祝福玛利亚，让她作为弥赛亚母亲的尊荣，但是这个祝福却为她带来不少的痛苦。她的同辈会嘲笑她，她的未婚夫差一点要暗暗休了她，她未来还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拒绝，被人凌辱杀死。然而这个伟大的计划偏偏就要借着他的儿子，人类才有唯一的希望。正是这个原因，历世历代的人都称赞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的顺服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给我们带来救恩。当你被忧伤所困，意志消沉时，就请想想玛利亚，并且耐心等候，让神完成他的计划。也许你也觉得自己的能力、经验、教育水平都不足，也不配侍奉神，但是当神拣选你时，还是要快快地降服于他，不要限制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只要你信靠他，他就能够使用你。按照撒加利亚服侍的班次来推算，如果伊丽莎白怀孕是在尼散月以后的第十到第十四个星期，六个月后就是基斯流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八天修殿节。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修殿节又称为光明节。主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亲自宣告，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光明节是十二月圣诞节期，当基督徒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就在庆祝光明节。耶稣是希腊文的音译词，就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是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意思是主拯救，正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一样，耶稣也带领属他的子民进入到永生。在多个世纪前，神已应许大卫，他的国要存到永远。耶稣的来临实现了这个应许，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国将要延续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看见事情的详情才把生命奉献给神，纵使顺服的结果看起来并不那么好，我们也要甘心献上自己。想一想，在圣经中，神宣告一个孩子出生时，人们各有不同的反应。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感到可笑，参孙的父亲玛挪亚感到害怕，而撒加利亚感到疑惑。与此相反的，玛利亚却是能够顺从。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的事，但她仍然相信天使所说的话，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罪，是天父生命的彰显，因此只有主耶稣才有资格做罪人的救主。主耶稣兼有神人二性， 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圣灵借玛利亚的身体孕育而生的，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做救主，一面替全人类担罪，另外一面将神的生命赐给人。因为神救赎人的目的是把人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旨意里，做他的儿子，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我们满怀谦卑与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通过他我们得以重新成为你的儿女，回归到你温暖而充满爱的怀抱中。耶稣，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无比的痛苦和牺牲，你的爱何等的深远而伟大，超越了我们所有的理解。因着你的牺牲，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的灵魂得以救赎，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和盼望，让我们明白死亡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永恒生命的门。在你伟大和无边的爱中，我们渴望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爱和恩典的见证。求你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充满你的和平和喜乐，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看见你的作为，并坚定地依靠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爱的光束，在这黑暗的世界中照亮他人，引导他们走向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仆人，将我们的时间、能力和资源献给你，通过我们的服事，让更多人认识你，经历你的救恩。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时刻记得一切的荣耀都属于你。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求你持续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更贴近你，更深地明白你的旨意。这一刻，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完全交给你，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走在你的光中，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慈爱、宽容和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见证者，在我们生命彰显你的荣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的人质得释放来祷告。感谢神，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目前以色列人质获释放的虽然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愿我们持守祷告，摇动神的手，不失信心。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圣名。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以哈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恶意的灵在攻击以色列，也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仇敌必定是更加猖獗，兴起反犹太主义的浪潮，试图弥漫全世界的眼目。然而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为大，配得极大的赞美。仇敌的计划看似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而你却是那位命立就立的全能伟大神。你说作恶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今天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你面前，求你按着你的旨意，耶稣的宝血和全能要封住那一切敌基督反犹太的作恶和迷惑人的出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们停止渗透，停止攻击和停止搅扰。我们宣告以色列和海外受逼迫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是以色列的山寨，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所倚靠的。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阿们。我们依然持续为那尚未被释放的100多位人质带到主的面前。天父，我们来到天上的法庭，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的经文，请求你释放出天使， 主啊，你的话语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主啊，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身上，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使他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能够找到人质解救他们，使人质们都活着被营救出来。求你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的返回家，使等候他们的家人能够真实的以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